好，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来接着往下看以斯拉记哈，我们来看建造神的家啊，第四哈，今天定个题目呢，大家可能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太知道是什么意思哈，特别有个词叫做躺平啊，所以这个小的标题呢叫做拒绝躺平，起来重建。那什么叫躺平呢？等一下我们会一起来学习哈。我们今天来看以斯拉记第四章的一部分经文哈，还有哈该书第一章1到11节的经文。因为我们学习以斯拉记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跟哈该书还有撒迦利亚书联系在一起来看我们就看到说这个信息呢都是在同一段时期的对我们来学习神的话有非常大的帮助哈。所以，当我们学习以斯拉记的时候，每次我们会看到说，这段历史就是南国犹大哈，他被掳，然后亡国，一共分3批哈，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然后这个国家就没有了哈，圣殿被毁了，圣城呢圣城也被焚烧，也被毁哈，所以最后一批呢，这个犹太人被掳呢，他们就亡国了哈，这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他们一共有3次被掳呢，但是也有3次归回哈。我们看到这3次的领袖呢，分别是所罗巴伯，就是我们现在在学习的哈，还有以斯拉，还有尼希米。所以他们有3批从被掳之地，他们归回到耶路撒冷哈。以斯拉记呢，我们看第1章到6章呢，就是记载着所罗巴伯带领着约有5万人。在古列王元年，他们第一次归回，他们回来要重建圣殿。那第7到10章呢，是祭司以斯拉带领着约5000人从这个被掳之地，他们就是就是之前是第一次，是第二次他们在亚达薛西王第7年，他们回来，他们教导律法，重整民心建造信仰在上一次我们一起学习到我们就看到说，当这些被掳之民他们从被掳之地他们有的是可能是被掳去，现在又回来；有的是就是在被掳之地就在那边出生的。但是这些人呢，他们还是愿意回来，他们带着使命他们带着托付，他们要复兴神的家，所以他们就回来。我们上次学习的是他们重建圣殿，当然是我们说这个圣殿呢还没有完全的建好哈，但是呢，他们殿的根基呢已经立定了。那他们预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也花了很多时间来预备建殿。他们在立好殿的根基呢，就是他们就开一个这个很大的这个赞美会哈这个献殿礼。当时有一些老年人他们就非常的这个真情流露，他们非常的伤感。为什么呢？因为之前的圣殿是何等的雄伟，但是呢，这个时候的圣殿呢，却是跟那个时候简直是不能相比的哈。从外在的外观来看，那些年轻人呢就非常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到之前没有见过那之前所罗门的圣殿，所以他们就很高兴。他们说，他们想，哦，终于开始了第一步哈，他们有启动了。好，所以给我们看到说，在他们立完殿的根基之后呢，他们要开始建造。我们说，我们今天每个人，我们都是像活石一样这个石头不是死的，因为建殿是用石头嘛，但我们像活石一样，我们要被建造成为灵宫，我们在一起就成为教会，因此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回来，他们重修祭坛之后，他们做的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要重建圣殿，因为圣殿呢对于百姓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圣殿是百姓亲近神、敬拜神、与神相会这个敬拜侍奉神的一个中心，是神的居所。也是彰显神荣耀的地方。 因此，在我们之前学习到的说，当他们向祭坛建好之后呢，他们在第三章第六节说，但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也就是说，那个祭坛弄好了，建好了，他们可以献燔祭，但是根基呢没有立定，神的心意呢还得不到满足。重建祭坛呢，是我们自己跟主的关系哈，让主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来居首位。那重建圣殿呢，就是我们要有整体的见证，啊，我们一起的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能够有影响力，啊，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要为主做见证。当他们立奠根基的时候呢，还没有仇敌的搅扰，但是在我们看到接下来他们要开始建造的时候，他们就遇到了一些难处。啊，所以今天我来看大纲哈，第一点就是呢，我要认清仇敌的诡计，他们当时面对的仇敌和我们今天我们所信仰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仇敌哈，我们都要认清他们的诡计。那第二是什么呢？要，就我们要有一个回应上帝的行动，我们拒绝躺平啊，我们要有个回应，我们对神的态度，我们对神的行动，对神的这个心态是怎样的，弟兄姐妹？很影响我们的生活这个方方面面。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哈。首先呢，我们来看认清仇敌的诡计。当他们重修祭坛之后呢，他们没有仇敌的攻击；当他们立定殿的根基的时候呢，也没有仇敌的攻击哈。那这个时候，当他们要开始建造的时候，他们就开始。遇到了仇敌的攻击哈，所以第一种攻击呢，就是第一节到第三节哈，这里就讲到呢，他们第一种攻击就是那种被拉拢哈，和不信者要合作，要妥协。从第四章开始呢，就讲到说敌人对犹大人的第一种攻击呢，就是提出来说怎么样，我们合作吧，然后这个我们一起来做哈，这个看起来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建议哈，但其实呢，它是一个诡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说，那这些撒玛利亚人哈，他们听说被掳的人要归回重建这个殿哈，他说我们来帮助你们吧。他们的目的呢是企图要就打入到这个犹大人的内部，然后呢搞破坏，阻挠他们这个建殿的工程。在我们人看来说，当他们提议说："那我们来一起来建造神的殿宇吧。"我们会想说："哎，人多好干活，是不是？人多力量大，大家可以一起的来做，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但是我们看到不是的，这些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他们的目的是不纯正的，他们并不是真心的要帮助神的百姓来建造神的殿。因为我们看到哈，他们的目的呢是要破坏神建殿的工程。他们说我们也是敬拜同一位神的，就他们不只是敬拜耶和华，他们还敬拜别的神，还敬拜别的神明。所以呢，他们信仰也并不是很纯正的。那我们就看到说，他们也是用这个目的呢，想达到能够把这个建殿的工程把它破坏掉，如果这个犹大人允许这些人来帮助他们呢，这些撒玛利亚人呢，他们可能就会通过这个婚姻哈，这个通婚哈，来变成犹大人的好朋友，然后就慢慢的把这个他们所信的那个虚假的敬拜、虚假的这个偶像哈，影响到犹大人的这个信仰生活，让他们能就使犹大人他们离弃神啊。不遵循神的诫命啊，去敬拜他们的神明，对他们的信仰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如果这些神的百姓接受他们的帮助，那这就中计了哈。那你说他们来帮助呢，并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好，所以我们看到呢，就说再往下看呢，就会看到说。百姓这些犹大人的官长呢，就怎么样，就 犹大的首领就回复，就拒绝敌人的建议，就是说不用你们来帮助啊，不是说人多力量大哈，因为这个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们不是真心来帮助的。所以犹大的领袖呢就拒绝他们说不用你们。那他们用什么办法拒绝的呢？他们就说哈，那你们与神的殿是无干的，也就是你们不是真心敬拜耶和华的。第二呢，他们也说哈，就说我们建造神的殿呢是照着这个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啊，他们拿出这两条来哈，说不用你们来，我们自己来建造。那我们接着往下看，他们遇到的第二种攻击哈，就是第四节到第五节哈，那他们就开始要威胁、压制、扰乱和惊吓这些犹大人，就为的是使这些犹大人他们气馁，就不见了啊，不建造这个殿了。他们的诡计呢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啊，他们就贿赂哈这个官员，然后来干扰和恐吓呢这些要建殿的百姓。我们看到这些敌人他们是这个非常有毅力哈，这个非常的顽固的哈，把这个毅力用双引号引上哈，就是说他们很顽固的，他们从居鲁士年间一直到大流士登基的时候呢，都不断的去扰乱犹大人啊，不断的去干扰他们，要用各样的方式方法哈，来把他们这个建殿的工程破坏掉。所以当百姓们他们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他们就有一些手软哈。第四节说，因为这些呢是他们的手软，扰乱他们。那不仅如此哈，我们从第四章当中第六节到第二十四节，这是很长的一段哈。那这里呢就讲到说他们面对的是第三种攻击哈。那这段呢是插入进来的啊，所以这段讲的是呢，这种攻击呢是被诬告、被造谣，他们毁谤这些犹大人。啊，这个是他们有一些诬告，他们把这些有一些奏本，他们去报告给王哈，就是说如果他们建好了这个圣殿圣城之后，那他们就可能就不交税了哈，他们就要反叛了。那些被掳归回者呢就没办法哈，他们面对这些敌人的反对呢，那王就听那些敌人的说法哈，就停止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哈，重建圣殿的工程呢也就停止了。那第六节到第二十四节，他们所做的二十三节哈，他们所做的这些诬告造谣哈，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建造城墙的这个工程哈，就停下来了。所以这一段呢，就是我们读尼希米的时候就看到说，那个尼希米的弟兄去找尼希米来讲到说，我们建造的工程呢停工了，那就是这一次停工哈，就是因为敌人的扰乱，所以停工了。那这一段呢是跟这个建殿是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哈，是插入进来的。所以我们就直接跳到第二十四节，就讲到说神殿的工程呢就停止了。那这一停止呢，就停止了多少年呢？大概有15年，有的人说是16年。建殿的工程就这样就被敌人顽固的敌人哈，被他们给破坏哈，停了这么长时间。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仇敌是谁。在当时的犹大人当中，他们的仇敌就是那些那些撒玛利亚人啊，那些扰乱他们的，阻止他们去建神殿的那些人。那今天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我们的仇敌是谁呢？当年的那些犹大人，他们因为这些仇敌破坏扰乱他们，所以他们就手发软，他们就害怕。那今天有什么让你感觉到害怕的呢？我们的仇敌是谁呢？你有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会让你感觉到非常的害怕呢？我记得我以前小的时候哈，那我小的时候特别害怕，还特别害怕走夜路。我为什么害怕呢？我就总 觉得说我走夜路的时候啊，我担心后边会不会有人害我，会不会有鬼跟着我哈？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这个特别害怕所以每次走的时候呢，我都要拉着大人或者几个小伙伴我们一起走，我才敢走哈，要不然又没有灯光的路上这个夜路啊，我就非常害怕。那当我长大之后，我真正的明白信仰，来认识耶稣，相信耶稣的时候呢，哎，我就不害怕，但是年龄也大了哈，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不用怕鬼，因为鬼要怕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那后来呢，当我去读神学哈，那当我长大的时候，我就还害怕什么呢？我害怕这个去世之人的这个遗体哈，如果有人去世了。我从小就特别害怕，我们村里如果有人去世了，我就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去那个人的家哈，就特别害怕。那到我长大之后啊，我去读了神学，那个时候，坦白说，非常害怕这个遗体啊，就是人去世了，我就非常害怕。但是你知道，这个在侍奉当中啊，这个就会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困难是什么呢？因为教会如果弟兄姐妹现在国内服侍啊，有弟兄姐妹去世，我们要去家里或者去殡仪馆啊，要做追思礼拜、安息礼拜、做落葬礼拜等等哈。我记得当我神学院毕业第一次去做这个追思礼拜的时候，我们去一个信徒家里面啊，他们家里有位可能是我忘了是弟兄还是姐妹去世了哈。那时候第一次去的时候呢，因为我就非常害怕，因为毕业之后也是第一次去做这样的事情，而且那个时候呢，你不是远远的站着就可以了，你要在那个棺材啊那个边上，我们都要在一起哈，你就要我们要一起唱诗哈，一起读经，一起用神的话来勉励安慰家人。哇，那个时候我第一次真是就非常非常的害怕。但是你又不能说，你说我害怕，我不敢去哈，你又不能不去。所以我记得印象很深，那是第一次呢，就站在那边哈，然后那个去世的那个弟兄或者姐妹那个遗体就在那里边，然后你就真的是跟他面对面，这还可以。最让我害怕的是，当时呢还会吹一些。声音很大的那个音乐哈，就要么是放出来的音乐，或者是他们会有乐队哈放的音乐，当然都是基督教的诗歌，但是很大的声音也会让我心里面非常害怕。那是我第一次去做这个追思礼拜哈，那个时候我就很害怕这些，让我感觉到我不太敢啊。但是很感谢主，那慢慢的就靠着主去克服，后来呢也就不再害怕了，后来也就。觉得说，因为已经去世的人是最安全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又不会动，对不对？他是最老实的，他又不会起来，而且又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哈，就没有什么特别的顾虑，所以后来就一点都不害怕了，就这方面就胆子就变得很大。所以我们说，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呢，会有一些让我们害怕的事情。会让我们感到惧怕的事情。我们的仇敌是谁呢？第一个是撒旦啊。我们看约伯记的时候，就会看到哈，约伯在，他遇到这些苦难，他的财产没有了，他的这个儿女没有了，他又面对着自己的身体的又受到这么大的伤害。约伯不知道在天上发生一幕哈，就是耶和华和撒旦之间的对话。当我们看约伯记的时候，就会看到说，不管这个撒旦怎样去攻击约伯，其实都是有神的许可的。因为你大家可以看到，在第一章和第二章里面就会讲到说，耶和华对撒旦说：“说你可以这样去做，但是呢是有界限的哈，你不可伸手加害于他。”这是第一次说的，第二次说呢？是你要存留他的性命，所以就为我们看到说，弟兄姐妹，即使撒旦再做破坏的工作，他也是在神的掌管当中的。神说这个事情你可以做，你才可以去做，你不可以去做哈，就不可以去做。 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说，故此你们要侍奉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弟兄姐妹，我们在地上会有属灵的征战，但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死，让我们胜，他胜过了撒旦的权势，胜过了黑暗的权势，胜过了罪恶的权势。所以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的仇敌是撒旦，是撒旦，但是呢，我们不用惧怕，我们靠着神，我们可以抵挡他，那他就必要离开我们逃跑了。第二是什么呢？就是世界。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里面讲了一个比喻，是有一个人摆一个大筵席哈，他就打发仆人去把那人请来，结果这些人呢都异口同音的推辞掉哈。那第一个说什么呢？我买了一块地，我必须要去看看，啊，这个是一个借口了哈。那第二个说呢？我买了5对牛，我要去试一试，啊，请你准我辞了，就是我也不能去哈。那这个呢，也是一个借口哈。你这个牛什么时候都可以试的嘛？为什么这个请你的时候你就要去试一试呢？哈，第一个也是哈，你买了一块地，你买了之前你肯定会去看嘛，对吧？为什么一定要这个时候去看呢？那又有一个说你怎么样？我才娶了妻啊，所以也不能去哈。这个又不是说让你一直都离开妻子，是不是？为什么不能去呢？哈，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托辞和借口。那仆人就回来说，把这事告诉主人。那主人就说："你去啊。"这个主人就很不高兴哈，对仆人说："把城里大街小巷的，把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啊，这个把他们哈都叫过来，去领这些人过来。"所以仆人就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好了，还有工作啊。"那主人就说呢，你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住满我的屋子。那最后呢，这个主人说的很严厉啊，他说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对我们的邀请啊。但这是个比喻啊，就像主耶稣对我们的邀请，但是我们都拒绝哈，我说啊，不要哈，我们因为有很多的事情。所以今天呢，我们说我们的仇敌之一啊，就是我们的世界或者说是世俗。盼望主帮助我们呢，让我们能够把主的让主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居首位。我们先求神的国，再求神的义啊，我们能够真的是脱掉世俗的缠累，能够更好的来清新的来寻求主和仰望主。所以我们说世界世俗是我们的仇敌，不是说不让我们在世上生活哈，我们还要去工作，但是哪一个是最为重要的？我们把神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弟兄姐妹，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好，我们看第三个呢，我们的仇敌是谁呢？就是我们的老我。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说呢，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呢，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就是肉体，我们的老我啊，我们信耶稣，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但是我们的老我哈，我们盼望他能够真的是完完全全的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啊，我们过舍己的生活，我们原来的喜好、情感、我们的意识啊，我们那个天然人的那种反应、那种生命，弟兄姐妹，能够真正的是完全的死掉，使我们活出来的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主所喜欢的啊，主的情主主啊。主所喜悦的情感和意志放在我们的里面哈，我们过这种舍己的生活，我们对付我们的老我，让我们能够有新生的样子。那最后一个呢，这个我们的仇敌是谁呢？就是罪。因为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呢，乃是永生。所以我们的仇敌是什么？是罪。我们要远离罪恶，我们敬畏神，过主所喜悦的生活。当时的百姓呢，就是受仇敌的困扰，当然呢，他们的仇敌呢是明显的，是可以看得见的哈。那今天我们说，我们也面对着仇敌，我们的仇敌啊是罪，是肉体， 啊，是仇敌撒旦，是世俗啊。盼望主帮助我们哈、啊，让我们能够认清我们的仇敌，我们靠着主也胜过这些仇敌。当时的百姓呢，因为仇敌的来啊，这个搅扰破坏，他们啊，这个圣殿的工程呢，停顿了有15年哈、啊，有人说是16年之久哈、啊。那停了这么久，那该怎么办呢？我们看第二点哈、啊，就是回应上帝的行动。重建的工程停止了这么多年哈、啊，那神就透过先知哈该来向他的百姓来传讲神的话。那要求他们说呢，不要再耽搁这个建殿的工程了，要完成这个圣殿的重建。所以我们看在哈该书第一章第二节里面就说哈，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哈，透过先知哈该来传讲信息说什么？说这百姓说啊，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啊。那就说百姓他们这个灵性比较麻木的哈。停了这个15、16年，他们说这个时候还没有来到。其实我们看到说他们这样说是因为啊，他们这个根源呢是出于他们的自私哈，也是他们对神的事工有一些漠不关心。所以我们看到神怎样称呼这些人呢？神没有说我的子民，神说这个百姓。可以说很显然来看出来呢，就说这些百姓当时可能只是为了追求地上的财富，他们为了致富哈，他们为了过更好的生活，他们并不是为了圣殿，也并不是为神家的工作。所以神就说这百姓哈，他说建造神的殿的时候呢还没有来到。他们停了15年，大家可以想象这15年这么漫长的时间，他们的心态都改变了哈。为什么会停止呢？可能他们为了去赚更多的钱，也可能是他们为了去照顾家人，或者他们享受在工作之余之后的他们的休息，都有可能。但是呢，不管怎样哈，他们就说这个时候还没有到，所以呢，神对他们就有责备。责备什么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先知哈该说啊，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这是一个非常刺激性的质问，是不是？就是耶和华提醒他们说，圣殿是荒凉，但是你们却住天花板的房屋，你们还住这个房屋吗？啊，我们说这个天花板的房屋是什么呢？就是说，富人的住宅啊，是用这个香柏木来覆盖这个墙壁，覆盖墙壁的，还有这个天花板哈、啊，就做得非常的啊，非常的富丽，非常的好哈、啊。今天我们看好像不是特别稀奇哈、啊，但是在当时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居所啊。所以他们的房屋是天花板的房屋，是非常好的，但是相对来比，神的殿怎么样呢？还荒凉。所以百姓注重的是自己的需要，他们住的是天花板的房屋。弟兄姐妹，今天不是说神不要我们不是说我们不去注重我们的需要，不是我们不去工作，我们不去赚钱啊，不是说这些。弟兄姐妹，更为重要的是说呢，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还是说哈，不是说我们住天花板的房屋是犯罪哈，也不是说我们就不该去追求地上的工作和赚钱收入，而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的需要和神的旨意给我们看到是他要我们说，我们在今生我们只是很短暂的，我们在地上我们要看重于神的心意的满足，超过我们自我的满足。就说我们神要我们在乎的是他的需要和他的旨意，超过于我们短暂人生我们的需要，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自己的享受和自我的满足。我们这些追求也很重要，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在乎的是神的旨意和神的需要。以至于说，神就警告他们说，怎么样？第5节到第11节就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 大家看到啊，这里讲到要省察，接下来就有几个对比哈，就是说你们种的多，收的少，吃呢吃不饱，喝呢喝不足，穿衣服不得暖，得工钱呢将工钱装在破落的囊中。我说这个就是饥荒哈，然后导致物价飞涨哈，通货膨胀就是装在破落的囊中，有工钱，但是工钱呢装在这个破落的囊中，啊，还是没有钱哈。所以呢，用这几个对仗来比呢，对这个对比哈，这个几点对比就看到说，每一个都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吃也好，喝也好，穿也好，因为他们自私，他们缺乏对神家的关心，所以他们的生活也并就造成了很多的困难啊。所以神说呢，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不仅如此，弟兄姐妹。当圣经反复出现，上下文反复出现的字，我们要特别的留意。在第五节里面，大家看到哈，我用红色字标注出来了，说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对不对？那第七节呢？神又说哈，怎么样？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说，第五节和第七节两次提醒神的百姓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前面醒察说你们醒察一下这个后果是怎样的？这一次的醒察，弟兄姐妹，第八节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哇，弟兄姐妹，大家看到了吗？这件事情是哪件事情呢？可以让可以讨神的喜悦，又可以让神得荣耀。神说叫省察哪件事情呢？神喜悦又让神得荣耀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建造耶和华神的家，使神的名得到荣耀。就是说，把神放在第一位，那神就会祝福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些次要的事情。所以圣经说，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这些好处呢，神都要加给我们。耶和华说，你要上山取木料，但是呢，这个容易不容易呢？我们今天说出来很容易是吧？我们上山取木料啊，我们用嘴上说很容易啊，但是当我们弟兄姐妹去做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很不容易的。这个需要是我们为着神的需要，我们付出代价。我们爱神，我们要有一个行动的。这个取木料，你想很容易吗？不是我们说几句话，这个木料就马上飞过来了。不是的，你要拿工具去，你要到山上，你要去砍这些木料，要锯。然后呢，你要砍完之后，你要从山上怎么要把它运下来？不像我们今天可以很有机械化的，很不容易的。就是说，你需要花时间，你需要花体力，你需要花精力去做这些事情。弟兄姐妹，跟从主，有主赐的平安喜乐，有主的恩典。但是跟从主，我们做主的门徒也要付上代价，因为这些是主所喜悦的，这些也可以让主的名得着，让神的名可以得到荣耀。上山干什么呢？取木料，取木料做什么呢？来建造神的家。我们每个人都是活石，我们在一起。建造成为灵宫，成为主的圣殿。今天呢，我们说我们就一块小小的石头，然后我们就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就摆上自己，我们就不断的操练，我们就不断的付出代价，我们做主所喜悦的事情。人说：“哎呀，我这一点点，这一块小的石头，这能做什么呢？这一点点的木料，它能做什么呢？”弟兄姐妹，我前几天看到一个这个，让我很有感触啊，叫做“渐渐的力量”。大家可以看这个啊。就是一哈，那它的365次方哈，然后呢，它的结果呢还是一啊，就剩365天哈。那就是说，如果你是原地踏步的话，一年后呢，你还是那一个一，没有变化啊。那第二个呢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每天呢进步一点啊，不说1.1吧，就1.01啊。1.01的365次方是多少？啊，我都特意还去计算机算了一下啊，啊，确实是这个数哈，就是 37.8，也就是说你每天进步一点，一年后呢，你的进步呢会远大于一的。你不要小看那一点点哈，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就是只有你开始动了，你开始做了，弟兄姐妹，那个结果就会比那个原来那个结果会好的。所以我为什么常常鼓励弟兄姐妹说，我们要读神的话，我们要祷告，参加聚会，我们要影响我们身边的人，传福音给他们。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原地踏步的话，一年过后我们还是这个一。但是如果每天我们进步一点，比如说我圣经我一天读不了5章，我读不了3章，啊，那我读1章好不好？所以我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香皂读经法。我盼望大家呢能够一起来读神的话。我更盼望呢，说我们能够有一个实际操练的这个30天的机会哈，然后大家一起的来操练。我现在就开始在操练，现在应该是差不多将近1周，我待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开始会很不习惯，不太习惯这样的，但是1周之后呢，我发现就很习惯，我就很喜欢，就已经喜欢上这个了哈。所以后续我跟大家一起来操练，每天我们去读神的话，然后写下你的感受。然后你做，然后写下你的祷告，然后你去跟别人分享。好，那我们看哈，那说每天进步的哈，那每天呢退一步呢？就算每天只退步一点点哈，变成0.99，那一年之后呢，就变成0.03了。这个退步呢，几乎就是为零了，就是渐渐的力量。弟兄姐妹，今天在乎的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往前走？往前走一点点，啊，哪怕只是一点点，0.01，弟兄姐妹，你会发现一年之后你的变化都不再一样。所以耶和华神就告诉这个先知，告诉他们说：“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为此呢，怎么样呢？”天就不降甘露，地就不出土产，就有干旱临到这些，这个人民牲畜哈，这个临到这些土地上。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没有？就可以我们看到说，他们对神的这个态度很重要。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是，你会看到说，他们对神的态度，因为神的殿荒凉，他们个人光顾自己的房屋，所以就影响到神所造的万物。影响到天气，天就不降甘露，地就不出土产，是因为什么呢？说得很清楚，就所以为你们的缘故，个人顾自己的房屋，没有顾神的殿室，还是那么荒凉，所以失去了神的祝福，他们也没有察觉。天气、天和地都变成这样，他们也没有察觉。所以我们看到再往下看呢，第二章里面呢，神就跟他们说，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借着先知跟他们讲，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里，因为很长，我就不一一的去读了哈。那会看到有3处这个红色字啊，我把它标注出来了哈，就是你们要追想。神的意思说什么呢？你要回想一下，追想一下，想想之前哈，你们不要再迟钝，不要再麻木了。3次提醒他们说，你们要追想之前的日子是怎样的，你们再追想之前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是怎样的，要回想一下。所以这是神对他们的一个提醒。因此，我们看到说，百姓他们不愿意建殿哈，他们说时候还没有到。那你又看到说，弟兄姐妹，他们对神的这个态度影响到什么呢？他们的生活，影响到他们和神的关系，他们也影响到天地受造之物，因为他们对神的态度，这些都受影响。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当神的百姓对神的那个态度、那个想法回应是那样的，那神就说：“你们收到家里，我都催去哈，你们种这些也没有什么土产哈，你们吃也吃不饱，喝也喝不足哈。”神是一位活的神，就像雅各书第4章第8节说哈，他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神是跟我们有互动的神，弟兄姐妹，我们的态度怎样， 影响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影响到受造之物，这些都受影响。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学习的题目叫做拒绝躺平。什么叫躺平呢？就躺在那边不动哈，这个躺得比较舒服的，躺在那边我不动哈。那这个躺平呢是一个网络用语，意思是说什么呢？是指对任何事物都提不起兴趣。这个我是在网络上摘录下来这个解释哈，因为我觉得他的解释可能比较好一点哈。不追求不奋斗浑浑噩噩的过日子。应该说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深感心累，对生活充满着无意和 无价值的这个失落感，不管外界如何呢，内心毫无波澜。哇，这是网络上的一个解释哈。所以理解出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竭力的前行。在我们信仰里面说，我们要有这个使命感，我们对神的态度要正确，我们要把主放在首位，弟兄姐妹。所以说我们说我们要拒绝躺平，我们要有使命，我们要起来建造。今天不是说我们每个人拿一块砖头去建造一个教会，建造一个圣殿，不是，弟兄姐妹，今天是我们在神面前如何能够建造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当然这个也包括说我们如何的能够往下扎根，当我们的生命被建造，我们能够向上结果，我们有这个使命感，把我们所听信的福音传递给我们身边的人，这个叫使命，这个就不是躺平哈，所以跟躺平是相对的。我们要拒绝躺平，拒绝我们信主跟随主有很多年，那我们为主结出多少的果子来呢？我们引领多少人来到他的面前呢？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追求神的话语，我们建造我们的生命呢？我们在主的话语上怎样更好的竭力的去追求，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也能够让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居首位呢？以至于说我们不失去神的祝福，我们不是迟钝的，不是麻木的，我们是求主的灵来激动我们，让我们蛮有使命感的来做主所喜行主所喜悦的事。所以最后我们来看呢，说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仇敌认清他们的诡计，我们为神的家，为神心意的满足，我们拒绝躺平，是为神家和神心意的满足。我们要凭着信心来仰望主，我们带着使命，靠着主的能力能够站立起来哈，不是躺着平躺的那个躺平在那边哈，我们要站立起来，我们从自我复兴，我们从主领受，从主那里领受从下面而来的赐福。愿主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能够站立起来，让我们弟兄姐妹神的儿女，我们里面的爱火再次的被主能够眺望起来，我们能够关注关心神的家，我们能够在神面前也关心，带着使命感关心我们身边的有需要的那些慕道朋友和还没有信耶稣的那些一些朋友们，我们盼望主帮助我们，也让我们生命得建造，让主的福音得以广传，也让我们愿意付上代价我们愿意付上这个代价，上山取木料，讨主的喜悦，让神的家可以得到荣耀。我们来祷告。